诸位观众，大家好，请掀开《阿难问是佛吉凶经讲记》第37面，我们看经文啊，这大字经文：阿难复白佛言，人不自受杀者，不自受杀为无罪也。这是本经第二个单元啊，这部经呢，实在上我们看起来啊，就像是释迦牟尼佛为大家解答疑问啊。在前面答复阿难尊者所问的，学佛得的果报是富贵显口还是衰耗不显口啊？世尊当年在世，学佛同学当中啊，一定有这两种不同的果报。佛教传到今天，已经有2000多年了，啊，这是外国人的说法，啊，中国历史上记载呢，是3000多年了，这些我们无需要去讨论。在这么久的时间当中，佛法传得很广，学佛人所得的果报啊，也是这两个极端啊。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？为什么有人得学佛得到利益，有人学佛啊得到凶灾？原因到底在哪里？上面这一个单元佛给我们解答了啊。那么总的来说，是依照佛教诲方法去做，你一定得的是利益啊，得的好处。违背了佛陀的教诲，你得的是凶灾啊。这个经文虽然不多，里面的道理境界非常广泛啊。我们限于时间，只能跟诸位同学略述啊。上一次我们在新加坡将这个经啊讲过一遍，好像总共讲了80多个小时啊，比这个地方讲的当然详细啊。过去所讲的，如果诸位要认真去研究，可以把从前所讲的都能听一听啊，每一次所讲的都不一样啊。所以这一次呢，我们完全从重点来跟诸位做报告。这第二个单元呢，是讲煞业责任，这是属于戒律。戒律范围也很广啊，佛在此地只提出啊一桩事啊，我们要能够举一反三，闻一知十啊，你才真正的体会到佛陀怎样教导我们。说到戒律，无论是大乘小乘，在家出家，第一条啊都是 不杀生。啊，佛为什么把这个定在第一条？我们要懂得，一切有情众生，没有不贪生怕死。而惨死，尤其是令人恐怖啊！所以佛才把这一条戒定在第一条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杀生是一切恶业当中最重的恶业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懂不懂这个道理呢？啊，人大概是不太容易杀了啊，你不会去杀人呐？蚂蚁你杀不杀它？蚊虫来咬你的时候你杀不杀它？它也是一条命啊，他也贪生怕死啊！蚊虫来咬你，来叮你，你要想想，他饿了，到这个地方来想讨一顿饭吃啊！你要慈悲呢，那学佛嘛，布施供养，欢欢喜喜的供养他一顿。你不欢喜呢，赶走就好了，你何必杀他呢？他不犯死罪也，啊，就正如同我们在这个社会上谋生、讨生活一样，不是死罪呀，啊，不应该杀害他。真正佛弟子应当布施供养，你看看，六度头一个讲布施，啊，你都不肯布施，你那么样，你吝啬。不但吝啬，你还要杀害，这个罪造得太重了。啊，这些事情在现在社会里面太普遍了。啊，还要用杀虫剂来杀他们。啊，生怕他们没有死尽啊。你杀他，他有仇恨，他将来会报仇啊！他报仇也要把你一家人杀尽。你就想象这桩事情啊，冤冤相报啊，太可怕了，太凄惨了，太可悲了啊！为什么要这样做法？这些小动物都有灵性。这个灵性呢，在佛法里面讲就是佛性呢，既有佛性呢，他将来决定做佛。蚊子来也吃我们的血，我们应该做什么想呢？供佛。你能做如是想，你是行菩萨道啊，你是真菩萨了。他有灵性就可以跟他沟通。前面我跟诸位说过，草木都有灵性，都可以沟通，动物的灵性比植物的灵性高啊！啊，我们可以生活在一起，可以和睦相处，可以互助合作。啊，他不会来干扰我们的生活，我们提供他生活所需。 这些话没有人跟你讲，你没做过实验啊，你今天听到了明白了，你在家里可做一个实验，你家里蚂蚁听你的话，你家里苍蝇蚊子蟑螂听你的话，我们和睦相处多好呢啊，一家人同住在这个环境里头啊，我们能够跟这些小动物和睦相处，我们就能够跟人群和睦相处啊，不同的国土，不同的种族，不同的宗教，不同的文化，也是一家人呐、啊！啊，这么一来，人为的灾难没有了啊，天灾人祸，人祸就没有了啊！人为的灾难最严重的，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核武战争，这最严重的啊！为什么会有这些灾难呢？人为的。人与人之间不知道相敬相爱，不知道互相尊重啊，而造成的敌对，造成仇恨，这很大的不幸啊，不应该的。所以遇到这些灾难，我们要深深反省，如佛所教啊，你要找它的根源啊，这个灾难的根源在哪里，找到根源，把这个根源消除啊，这个根源就是我们自己失去慈悲心的，丧失了爱心，不知道爱人，不知道爱护，不知道爱护一切众生啊，迷惑颠倒，胡作妄为，随随便便杀害众生，累积下来的杀业啊！佛在经上有一句名言告诉我们：若要这个世间呢，永远没有刀兵剑，就永远没战争。佛讲了，除非众生不食肉，只要一切众生不再吃众生的肉，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战争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战争的残酷灾难是很痛苦的，从哪里来的？吃众生肉，杀害众生，你杀众生，众生一定会报复，就这么来。佛在此地谈到戒律，举这一个例子，初学佛不能不知道啊，不能不在这上下功夫，要懂得道理，了解厉害啊，知道这个因果的厉害，一定要遵守啊。阿难问得好，哎，人不自首杀，就是没有亲自动手就杀生，哎，不亲自动手杀生有没有罪？这个问的好啊！啊，现在这个富贵的人家，可以天天杀生呢。不但吃肉啊，喜欢吃活的啊，他自己要不要杀？他不要杀，他底下佣人很多，吩咐他厨房厨师去杀啊。这个杀生的责任谁负啊？我们看看下面佛给我们的解答，在第三十八面。佛言：阿难，教人杀生，重于自杀也。啊，这一句话 就把杀生的这个罪判定了。下面再解释，何以故？或是奴婢愚小下人，这都是你吩咐的，你下命令叫他们去杀的，他们是执行的。这些人没有智慧，不晓得这些道理，不知罪福啊！你一下命令叫他杀，他就杀，他还欢欢喜喜、高高兴兴杀，杀来伺候你。这人是你福啊，你是主犯呐、那些人是从犯呐、他也有罪，他的罪轻，你的罪重。这是讲平常你家庭里面肉食。下面的或为县官所见粗鄙，这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刑警，他身不由主啊。现在不是县官，法官，法官把这个囚犯判了死刑，这刑警就执行。在从前讲叫刽子手啊，执行死刑犯的这些人啊，他是为县官所见粗鄙啊，他不能不去杀人，但是不出不自出意啊，他不是他自己意思啊，他是接受命令啊，虽获其罪肆意不同，轻重有差。那么重最重的是谁呢？是那个判定的，那下达命令的人，他的罪重啊。执行的人啊，他有过，他没有罪，他轻啊。他是奉命行事啊。这个里面的道理，实在讲现在懂得的人真的不多啊！也许你们在此地，但是在台湾呢，还不太容易觉察到啊。我们在新加坡，新加坡的回教徒多啊，比台湾多的太多了。回教徒吃肉啊，他们吃牛羊肉，如果他不是他们阿红杀的这个牛羊，他们决定不能吃啊。一般馆子里面回教徒不感兴趣啊，他知道啊，这个杀生吃肉有罪过啊。阿红，他们叫阿红，就是等于我们佛教里面讲法师啊，要阿红来杀啊。阿红给这个被杀的这个畜生呢，先给他诵经念咒啊，也是给他谈条件呢、希望他把这个身体奉献出来供养大众啊，这里逐愿求，逐愿愿他升天呐、他有一套仪式啊，而且在杀的时候，决定是一刀毙命，减少他的痛苦，这是慈悲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尽量减少他痛苦。我们一般杀生没有想到这一层啊，慈悲心、爱心都没有啊。那么当然他也是有罪，那杀生总是有罪呀、但是肆意不同啊， 你看回教他们杀僧跟我们一般普通杀僧呢，哎，四意不同，轻重有差。那我们一般人杀僧的时候，罪一定比这个回教阿訇这个杀僧罪要重。啊，这个里头有很深的道理啊！啊，你要不细心去体会，你怎么会懂呢？啊，实在我们不能体会，多读佛经。啊，佛在经里面呢，这些事情说得很详细，说得很多啊。啊，那么这个讲记里面也说得相当清楚了。啊，诸位同修自己去看。啊，我们就不再多说了。再看下面这一段，啊，这是讲轻重，啊，四意有差，差在什么地方？教人杀者，知而故犯，因怀欲恶，去手害僧，无有慈心，弃往三尊，负于自然神，伤身无命，其罪莫大。佛说的这些话实实在在对我们自己讲的，这个里面大意有三点，我们这讲义里头说出来了。第一个是教人杀僧，你下达命令重于你自首杀僧，你是主犯。第二个呢，无知是为官府逼迫的这个亲。第三种，明知故犯者最重。我们看这个经文，教人杀僧，你是下达命令啊。知而故犯，尤其是发动战争的，所以明理的人绝对不会发动战争。你要晓得，你发动一个战争，你杀多少人？你害多少人？为你那一个念头，舍弃生命财产，你能不负责任吗？你能够不受报应吗？没有这个事情的，因果报应丝毫不爽。愚人他敢，他不知道这些道理，他不相信因果报应，他敢做啊。有智慧的人，聪明人决定不敢，不但不敢杀害众生啊，你令众生生烦恼都会避免。为什么呢？修善积德了，就是从这儿做的。修善积德，我们的前途才真正的一片光明。作恶的人 前途是一片黑暗。死了之后没有不堕道的啊，我们一定要记住，人生很短促啊。我到台湾来的时候，我们在大陆上的同学有100多人，现在呢，大概只剩下30几个人啊，多半都走了，都不在了。每一次同学们聚会都少几个人啊，过几年渐渐呢就轮到自己了，这是事实啊，不能够回避的。从这个地方警觉到生命很短，何必造罪业，何必给人过不去。自己牺牲一点，奉献一点，吃亏一点，忍让一点，肯定有好处。你能这样做，你的心安呐！啊，你烦恼轻，智慧长啊，后福无穷啊！啊，如果你长寿，晚年得福报。来生福报比这一生肯定殊胜啊！为什么不修啊？只贪图眼前，转眼之间三恶道去了，那个亏真的吃大了啊！我们要想自己真正得福啊，在这一生当中过得幸福美满，你不学佛你决定做不到啊！幸福美满从哪里来的？从高度智慧来的啊！高度的智慧是在佛法里面带来的啊！佛法教我们修戒定慧啊，你才晓得高度智慧从定中来的啊。定就是我们净宗讲的清净心啊，心不清净没有智慧，只有烦恼啊。清净心从哪里来？严持戒律啊，此地讲的五戒十善啊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啊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恶口，不绮语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你的心才得到平静啊！平静的心生智慧，你才能过幸福美满的生活啊！舍去戒定求智慧，没有这个道理啊，那个时候求的，佛经里面讲的是智变聪啊，不是真智慧。真智慧决定不能够离开戒定这个道理，事实一定要记住啊。所以明知故犯，应怀欲无啊，于是愚痴啊，对于理事因果都不明了，这是愚啊。恶则是造作恶业，畜生害生， 你下达命令教别人杀，也等于是你自己亲自杀生，没两样啊！无有慈心啊！你要有慈悲心，你不会伤害众生的性命啊！你爱自己，你也会爱众生；你爱你的儿女，你也会爱别人儿女啊！发动一个战争，征召多少青年轻人去打仗，你自己的儿孙为什么不去啊？啊，一个战役当中，你自己的亲人死了，阵亡了，你难不难过？你再想想，所有阵亡的这些人，他都有亲人啊，谁家不难过啊？啊，有慈悲心想到这一桩事情的，怎么可以打仗呢？啊，战争决定是两方面的，啊，一方面不打，那一方面就打不成了。啊，怎么打起来呢？冤冤相报啊，没完没了啊！啊，今天我们生存的这个社会，就遇到这么一个严重问题啊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我们要如何度过这个灾难啊？这个经就帮助我们了，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啊，你就能度过。共业当中又不共业啊，所以要培养慈悲心呐、啊，真诚心啊，清净心，平等心，觉悟的心。慈悲心是没有条件的爱心，这个灾难可以度过啊！没有慈悲心，这七王三尊，七王三尊是对佛弟子说的啊！你已经发心皈依三宝了啊，甚至于你已经发心出家了。你还干杀生偷盗这些事情，你七王三尊是三宝啊，啊，三皈五戒十善你全犯了，你七王三尊啊，这个罪极重了啊，欺骗佛菩萨，果报在地狱啊！富于自然神，这个自然神用现在的话来说，良心。你对不起你自己的良心呐、啊！恶业造多了啊，日夜精神恍惚，他不安，晚上睡觉都做噩梦啊！为什么呢？那些冤亲债主来要命，来讨债。啊，他晚上睡不好觉啊！啊，是杀生多的人，啊，日夜都要人守护，为什么呢？他害怕，恐怖啊！啊，他不是不怕了，啊，他自己也知道杀生不好啊！啊，有许多军人 啊，将军我见过的，到年老的时候啊，遇到我的时候，常常感觉从前打仗杀人太多啊，罪业深重啊，问法师怎么办。他到晚年自己快要死了才晓得，才觉悟了，后悔了啊，我们劝他念佛，送他一串念珠啊，我遇到不少过啊，年轻的时候啊，愚痴无知啊，不知道厉害，到晚年年岁大了，逐渐觉悟到了啊，干了大错事情，上生无命，其罪莫大。啊，做出这种伤天害理之事。啊，即使众生造作极恶的极重的罪业，应不应该杀他？在佛法里头决定没有处死这条刑法啊，这条戒律没有啊，查遍佛教戒律，造极罪这个极重罪业的人，佛不会杀他，他自己会有因果报应，那是没法子了，佛救不了他啊，佛菩萨慈悲呀！啊，佛家是教育啊，教育的宗旨是要把恶人改造成善人，把坏人改造成好人，你的教育成功了。在经典里面啊，我们在观无量寿经看到二世世王杀父亲害母亲，跟提婆大多勾结，破坏僧团，触佛身学，无逆作，无逆食物，他干净了啊，提婆大多这经上记载活生生的堕阿鼻地啊，而二世世王临命终时忏悔，真心忏悔，知道一生做的都是错事啊，佛还是慈悲他，劝他念佛求生净土，他真听话了啊，他往生了啊！佛没有说你造的这个这么大的这个罪业，你应该要判死刑啊，没有啊，佛还是救他啊，还是把他送到极乐世界啊。他往生极乐世界什么品位呢？出乎我们意料之外，上品众生。我读这个经文，我也寒毛直竖啊！啊，在我想象当中，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大概下品下生了，啊，怎么可能到上品众生？于是我这才觉悟到，忏悔的功德不可思议。我们中国俗语常说：“浪子回头金不换”呐。啊，这个坏的小孩真的回头，他是一等一的好人。二世世王真的回头了，啊，这一回头就是好人，好人当中的好人，他往生才会是上品众生。啊，这个里面也透了一个讯息给我们， 我们对于世间造作罪业的人不可以轻视啊！你要轻视他，说不定他的临终忏悔求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超过我们很多，我们比不上他。不可以轻视造罪业的众生啊！我们真正晓得这个事实真相，普贤十愿才会落实，礼敬祝福。对于造作罪业的众生，我还是恭恭敬敬礼敬啊，决定不可以有一点轻慢心。为什么呢？不知道他将来临终会不会忏悔往生呢？做佛比我早啊，在我之前成佛，往生的品位高过我，非常可能啊！我们不能瞧不起人呐，啊，不能小看造恶业的人，不可以。再看下面这段经文，啊，在第四十一篇，面对相报，世事是为样。无有断绝，现世不安，素逢灾凶啊！这一段呢，就是给我们讲的冤冤相报啊。说老实话，你就是杀生害命啊，你将来堕地狱啊，变畜生还债受苦都不怕，怕的是什么？怕的是报复啊！这个报复结下深仇大恨，永远解不开，这个事情可麻烦了。冤家对头啊！啊，彼此互相报复，这还得了吗？真要报复，这是事情没完没了，世事你都要受这种残酷的灾害，不是一生一世，不是一次能解决问题啊！我在前面曾经给你举过，跟大家举过例子啊。古时候，这方孝孺的故事大家都知道，你看那个果报多惨。啊，在满清的时候，慈禧太后把满清灭掉了，什么原因？报仇啊！啊，义和娜娜这一族，在清朝初期，啊，被清朝灭掉了，把他这个族灭掉了，啊，这个族的酋长。对天发誓啊，我族里头剩下一个女子，我也要报仇啊，也要把满清灭掉。慈禧太后就是娜娜氏的，她这个族里面的一个女子，讲的话一点都没错啊，混进宫廷啊，把你这个国家灭掉，报仇来的嘛。面对相报啊！啊，你有福报啊，你的势力很盛的时候，他对你无可奈何，他在那里等待机会啊，他忍受着，等你的福报享尽了，你运衰了，他就来了啊！我们不可能永远保持旺盛的，不可能。一定盛有盛就必有衰呀！啊，一定要想到自己衰败那个时候怎么办？如果在自己非常强盛的时候，我们肯懂得这个道理，帮助这些弱小，啊，怜悯一切苦难的人，到自己衰了之后，许许多多人来帮助你啊！ 换一句话说，你能保持着永远不衰，天天积功累德，天天修善，自己强盛的时候任意欺负别人，这个是最傻的人，最笨的人，最愚痴的人。到你自己衰的时候，冤亲债主都出现了，你很快在这个世间就消失了，你被别人毁灭的时候，你不会甘心啊，你还有仇恨呢，来生再报复啊，互相报复啊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，你说这个多苦啊！人每一次的报复都会升级啊，越来越残酷啊，世事受殃无有断绝啊，现世不安啊，你的冤家仇人多，你这一生纵然富贵，你的精神不安，为什么呢？时时刻刻提防别人报复，这种精神的负担多重，这种生活过得多痛苦，这不是有智慧人干的啊，素风在胸啊，素是都不是一次啊，常常会遇到灾难，会遇到凶险啊，什么原因？就是你的冤亲债主都日夜在周围找机会啊，等待机缘的时候来报复你。地藏菩萨本愿经里讲得很清楚啊，这个事情不能不信的。人在临终的时候啊，头脑还相当清醒，他会告诉家人，哎，哪个人呢在门口，哪个人在哪边，所讲的全是死去的人啊，他在这个时候都见到了。是不是真的是他家里亲人呢？不是，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，是他的冤亲债主变现他家亲的模样来诱惑他，带他走啊，带去了之后就报仇了，就整他了。这是地藏菩萨本愿经上告诉我们的，这个事情太普遍了啊，在医院里面工作的人，你跟他讲，他都相信。啊，荣民医院鬼就很多，每个病房都有鬼，无常大鬼，很多护士、医生都见过。啊，我们讲到鬼神，他们深信不疑，一点怀疑都没有，见过吗？常常见到吗？啊，过去荣总。那个住院部的主任跟我是同班同学啊，胡守金这个前年过世了啊，他的父亲是胡一贯啊，在台湾也是很有名的人啊，他告诉我常常见到，他们有经验，如果这个病房出现无常大鬼啊，看到不是？他说那个病人不出三天，啊，就死了。啊，这个病人住院的还能够出院，这个病房里头看不到这些鬼神。啊，所以他们很清楚，他们相信。啊，冤亲债主真有啊。平常不可以盛气凌人呐、啊，不可以欺负人呐、啊，不可以高姿势压人呐、啊，啊，到你临命终时，你的麻烦就来了，啊，到你运衰的时候，这个冤亲人就找上头来了，所以自己有势力的时候， 哎，旺盛的时候，多多帮助苦难人，自己对于苦难的人要谦卑，要尊敬别人，这个才叫积德，这才叫修善啊，你才能保持住你的兴旺，你的家才不会衰败，你永远得到许许多多人的帮助啊，吉凶祸福啊，不是上天安排的，是我们自作自受啊！啊，下面这段经文在42面，这是讲啊果报了啊。前面讲的我们讲花报啊，现实报啊，啊，现在下面这一段是讲你死后的报应，死入地狱。处理人心的啊，这前面一句就是一个段落，一个小段，这个点呢应当是个句点啊，死了以后决定堕地狱罪受满了之后，地狱里头那一种痛苦的状况，大家念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就知道。啊，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里面所说地狱之苦，跟诸位说了，万分之一二啊，真正的苦说不出来。啊，在从前，啊，从前的人不大敢造罪业，啊，什么原因呢？中国自古以来维系文化的道统，靠三样东西，啊，这个我在讲经的时候都讲过啊。第一个是祠堂。纪念祖宗的，团结族群的，提倡孝道啊！啊，维系中国这个民族的命脉，这是中国文化的根本呐！啊，第二个是私道，孔庙。啊，祠堂是表孝道，孔庙是表私道，还有一个城隍庙啊，城隍庙里面一定有阎王殿，阎王殿有十殿阎王，阎王殿里面在从前是用泥塑。啊，多半是泥塑的，把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里头讲的地狱变相图统统做出来，不是画了，做出来摆在这个大殿里面，叫你去看，造什么样的罪业，受什么样的果报。人进到那个地方呢，寒毛直竖啊，那个阎王殿阴森森的。看了之后触目惊心，一辈子都不会忘记，所以待人接物啊，他的心会收敛啊。现在呢，祠堂没有了，孔庙是有形啊，形状在呀，实质没有了，城隍庙也没有了，没有人在教你了， 此，警觉心呢完全丧失掉了，大胆妄为呀，无恶不作，这还得了吗？所以人家说世界末日啊，我们不会听信谣传，我们要观察因果啊，看看现在这个世间人造的是什么样的因，我们就知道他一定要得什么样的果报啊。他造的是善因，这个世界一定是和平安定繁荣兴旺啊。大家造的这个业不善，这个世间决定动乱，有大灾大病，这肯定的嘛。如果造作恶业没有恶报，那因果定律不被推翻了吗？那我们就不需要相信了。仔细观察世俗世间呢，就是因果轮回呀。所以常常想到死入地狱，想到地狱苦，不敢造罪业了。好，时间到了。